因为一天几见面，九奶又常昏睡着，这段日子便觉得九奶总是那样。只有问那些隔几天来看的村里人时，通过他们的评价，方才觉察到她似是胖了些或是瘦了些，脸色似是好了些还是差了些。末了，他们都会说，老太太熬到了这会儿，肯定也能熬到年下，大年初一来给老太太端饺子磕头啊。冬至这天，安嫂子娘家亲族有喜事儿，两口子主厨带随礼，便一并去了。因为老安今天要出大力，昨晚便是老袁守着，我便让他好好的补觉，需要时再叫起他。他的折叠床就铺在九奶的脚头，躺下没多会儿，呼噜便起起伏伏地扯了起来。倒也不必担心他吵着九奶，因为九奶说过，这呼噜声也中听得很。午饭吃过了饺子，他又是躺倒便睡，九奶却没睡，眼神清清亮亮的。按他这些日子的习性，午饭后是要睡个大长觉的，这会儿却这么精神。问他想不想喝水，他摇头，想不想解手，还是摇头，伸手摸摸他身下也是干干的。他笑着说，福九这葫芦啊，跟他爹一模一样。这笑容让我难过。是的，他这种不自知的混乱总是让我难过，没办法不难过。
今儿扁食好吃，小迎春呐，你还怪会做嘞。
好吃啊，晚上咱就再吃。
他也好吃扁食。
嗯，
还好吃啊，粉米面条，搁酸黄菜，把我背回去第一顿吃的就是这。
嗯，他伸出手按住我的手，
老早啊就想跟个人说说，没人可说。小迎春，我跟你说说吧，我知道你不会笑话我。
你说。他说得很流畅，似乎积压了太久，终于等到了任性倾吐的一刻，声音却极其微弱，似乎随时都会消失。我贴近他的脸，让耳朵尽量地贴近他的嘴唇。
以前啊，不知道啥是享福，到了袁家才知道啥是享福，吃饱穿暖，这些只是外福。真享福啊，是礼服。一个男人对女人好是啥样的，他叫我知道了。他嫩端着的一个人，架子嫩好的一个人，正为这我知道啊，他对我这份好才更不易。他对我有那个意思，我对他也有。本来没想有，也不敢想有，配不上啊。可看出他有了，我也就有了。 嫩好个男人挑不出毛病。再说他救了我一命，也想报答他。能报答他啥？也只有这个身子。这要是能给他留个后啊，也算报了恩。他有架子不要紧，我没有，我来勾他。有天夜里呀，他路过我的小后屋，我就叫住了他。他不进屋，我偏叫他进。我没点灯，叫他用火镰给我点，他就进了屋。那天呀，有月亮照到门口那里，一片明光。我就站到那一片明光里，他也站在那一片明光里。我本该呀去拿灯的，没拿。他本该催我拿灯的，也没拿。这两个人呢，傻站着，站了那么一会儿啊，我就去拉了他的手。那是第一回，后来就有了第二回。第二回他来我这儿的时候啊，我心里还拿不太准，问他有啥事儿。他说来种地。他呀是种地的好手，种得我要死要活。这心里也乱，乱似一团麻，也害怕。倒不是害怕小桃，好过第一回。第二天跟小桃一对眼，我就知道他跟小桃说过了。小桃还那样，肯定是忍着的，为了有个苗。我害怕也是为了这个苗，是害怕它扎不下苗。要是扎不下苗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头啊肯定失意。也是害怕他扎下苗，那要是真扎下了苗，我们俩就没有名目再去好。有个名目可是要紧啊，哪怕是不能见人的事儿，不能说出嘴的事儿，有个名目，心里头啊就能垫住底儿。这原先俩人在一起疯，那是为了种个孩子，要是有了孩子再在一起疯，那是为个啥？就是为了疯去疯。唉，后来就怀上了，我不再出门，小桃呢也不能再出门。她装着怀孕，我装着生病，一直啊装到我生完孩子，孩子长到一岁。我跟小桃都没有当着人给孩子喂过奶，有了孩儿就再没有好过。我想，一直想，我想，我不信他不想。可这世上的事儿啊，他不是想咋就咋，总得顾虑小桃。 这三个人里啊，要说不好受，就属他最不好受。这要说忍呢，就属他忍的最多。我俩没好上一回，就是往他的心上插一回刀。要是没有孩儿，他就得忍着。可有了孩儿，哪能还再去插刀啊？人不能太贪，再美的事儿也得有个边儿眼儿啊。没有了该做的理儿，那就不能再做。这后来呀，就是仨人劲儿往一处使，一门心思养这个孩儿。还有啥能比孩儿要紧的嘞？啊，就这么过着日子，直到福九长大，在外头扎根。他叫劈死，也没了小桃，就剩了我。那我就等着福九回来。老家，老家，这没有老人给他守着老家，咋能算老家呢？你看，这不是等回来了？那福九他知道吗？知道啥？你是他亲娘？没说过，不敢说，说了对谁都不好。你叫德茂的脸往哪儿搁嘞？小桃跟福九也受不住啊。小桃带福九，那是没得说。在福九心里头啊，小桃就是亲娘。他诡秘的一笑，就这吧，正根正苗的，这就怪好。冬至过后就是数九，村里养有猪的人家便开始准备杀猪，没养猪的人家则忙着定猪，都是为了做数九肉，其实也就是焖坛肉。说是数九严寒里做最好，数九里又不能拖过四九，一九到四九里又数三九，这几天为上佳。问好在哪儿，都说好在气息。气息在这里的意思应该约等于味道，乍听有些怪怪的，再一预受，却比味道多了些飘逸感，颇有些妙。老袁早就安排老安在后河那边定妥了，说猪是老安亲自挑的，肉老安也会盯着做，这事儿还是老安懂行。20坛成品600斤，差不多够用一整年。我说昨儿见了豆嫂，她还说给咱留了一坛呢。老袁沉默了片刻说，哪儿差他那一坛？我看着他脸上不阴不阳的，正想着该怎么回他，忽听秀梅在外边喊，出去便见他撒着两只油腻腻的手说，哎，今儿晚上来吃杀猪菜呀。原来他也订过了猪。我还没应出声，他又说道，孟胡子说他也能赶回来吃呢，他这好鼻子呀，隔着百里外都能闻着味儿。你俩可得必须来啊，俺难得铺一场席，总得好好喝几杯。我答应着又进屋问老袁的意思，他说好久不见孟胡子，当然得聚聚。我就开始翻腾着找酒，正找着，听着有人进了门，原来是马飞亚两口，又拎着一只编织袋，
两个男人出去抽烟，我便陪着马菲亚说话。我问他，又有送命的鸡啦？他笑着说，现杀的。我倒是想送活的来，又怕你们不会杀。杀鸡呀，也是个技术活，这杀得不好，鸡甩着血脑袋满院子跑，你不害怕呀？说着就倒出了四只鸡来，一毛不挂，白白净净的，让我放进冰箱里。我问是不是还有两只给大鹰，他笑着说，在这个黑岩村包这条沟，成了大鹰不少情。按说呢，明着给他也应该，可事儿就是这，恰恰不好做的明处，拿来给你，人都说不出啥。他大小是个村干部，就容易犯忌讳。在山里这两年呐，可算是知道了，有人的地方都复杂，总有想不到的事儿。听他话里有话，似有委屈，便细问他。他说，姐，你真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。原来是为了当初和豆嫂订的焖坛肉，说那天你俩去他家端酸菜，不是也看见了，知道他做这个好，就早早的跟他订下了，那天把钱也过了手。昨儿听说他家杀了猪，便打电话问，不料却说没了我的。原话是，俺家养了两头猪，谁都知道，这几天亲戚们都来要，实在没办法匀出来给你。我说，我可早就下了定，那可不能这个时候把我给抛闪下。他说，人家也都给钱，钱都不短，这就把钱退给了你。我说，也不光是钱的事儿，就没个先来后到。他说，要说先来后到，跟亲戚多少年，跟你才多少年，你可算是厚道。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。他那些话却跟翻了核桃车子，啪嗒啪嗒的滚一地，还一棒一打的，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说我咋办啊？总不好为这点肉跟他结下疙瘩。你是见大世面的人，好通融，才把这点东西呀看在眼里。说句厚脸皮的话，我是惹得起你这君子，惹不起他们这些小人呐。我笑了，给他续水，他的脸色却越发不平，说道，哼，这两年呢，跟豆家打交道不多，也无非就是我买他家的豆腐，他买我家的鸡，他家豆腐多搭给我一块，我家鸡就少算个零头，见面都笑眯眯的，我感觉关系还挺好，你说他咋能这么办事儿呢？我说，无非是两坛子肉，哪儿没处买呀，我家订了20坛呢，匀你两坛。他不吃的笑了，说，不是肉的事儿，是这个理儿啊不顺，还做生意嘞，没有起码的诚信意识和契约精神，赤裸裸的出尔反尔，你说这是不是欺负人呢？到了晚间，孟胡子果然回了村，他说，嘿嘿，早就算准了，村里正该做数酒肉，大大长长的一年就这几天杀猪菜吃得最欢，错过了哪儿还配叫馋嘴精啊啊！说笑一番，便一起去秀梅家。在秀梅超市的门口，正碰上赵和，说要买烟，就聊了几句。他说也订过了猪，订了3头呢。毛猪9.5一斤，1头300多斤，差不多3000块。3头就是小万把嘞。又狡黠的一笑说道， 说好了，明天中午去拉猪。不过我打算呀，一早就去，给他们一个猛不防，省得他们一上午功夫再给我的猪喂一肚子麸皮，麸皮当肉价卖给我，我九块半一斤买麸皮，往哪说理去？老袁说道：“嘿呦，这三头猪可真不少啊。”他说道：“嘿，就这也不枪准够，俺哥要打点的人情多，还叫买了一批青花坛，备着过年送礼用。”一边说就一边进了超市里，喊着说要给杀猪师傅买烟，要拿最好的黄金叶。秀梅说道：“哎呦，好不容易麸皮省出来的钱，咋舍得给外人花的烟上？”他说：“嘿，是给杀猪师傅买的烟，这钱不能省，专业的事儿就得专家来做。好杀猪匠正热门嘞，人家就能把这个猪毛啊刮得静静的，把血放得静静的，把肉啊给你包得静静的。不能像有些人买得起马配不起鞍，舍不得花一二百请师傅，非得自己攒几个人去杀，按猪腿按不住，一刀子猪就爆了劲，满身飞血的到处疯跑，那不吓人？”带他出去，我问秀梅：“哎，他说的那人是谁呀？”秀梅朝西长方向一努嘴儿：“大曹呗。”“